今日为我哋正道嘅讲员系邝伟杰牧师，题目系文化的多元与合一。
弟兄姊妹平安。经过咗过去呢两天嘅暴风雨之后咧，我呢句平安系带着语重心长嘅祝福嘅，因为我真系深深明白到咧，平安有时原来好脆弱，稍微大风啲咧，都危危乎。我星期五晚咧瞓觉嘅时候瞓得唔好，因为咧出边好大风，呼呼声咁样，我屋企啲嗰啲栏杆又冧咗，垃圾桶又吹咗唔知去边度咁样，得间屋未冧啫咁样。感谢主啊！咁样原来平安系咧一样我哋平时好易忘记一样嘅事情，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平安，能够咧真系经历到神喺唔同时候嗰个嘅保护。今日咧讲嘅篇道咧就系、是、系连接住上一篇道嗰个嘅信息噶。上一次讲到神嘅形象，咁我就尝试去透过神嘅形象，我哋人系按神嘅形象做咧，这个嘅共通点咧，作为我哋去思想今年我哋嘅主题多元合一嗰个嘅基础，即系我哋做乜要去谂要合一咧？因为咧我哋众人咧都系按住神嘅形象做，有呢个共通点，都有神嘅特质喺我哋嘅嗰个嘅生命当中。咁今日想讲一讲咧就系、是。连接住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合一基础之后，我们要合一的时候，很自然面对了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七堂的崇拜，两堂是英文堂，其余的五堂都是国语或者粤语的堂会，在两个地方去聚会。当我们说要合一的时候，很多时就想到文化上的差异。每次我哋教会嘅长老开会嘅时候，倾到一啲教会嗰个 church wide， 即系教会整体嘅一啲事情嘅时候咧，好多时都面对紧即系各堂会嗰个文化差异、价值观嘅唔同，所带嚟一啲嘅唔容易处理嘅问题。所以我就谂到，当我哋要倾呢个题目，话要我哋要多元合一嘅时候，我哋一定要去即系思想一下，究竟文化差异系点样嚟嘅咧？文化差异有啲咩影响咧？对于我哋，我谂呢样嘢，文化差异对于我哋喺北美居住嘅移民嚟讲，应该唔陌生。我哋离开原居地，带住原居地嘅文化嚟到北美居住，嚟到美国居住，我哋一出门口。已经历到文化差异。当我们去观察下四周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工作环境、学校里面，都有各式人种来自不同地方或者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的工作或者求学，一起的相处。文化差异是我们不陌生的事情。这样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误会，你们试过没有呢？有没有试过呢？不知道。所以我想第一点就讲到呢，就是说文化不同所造成的误解是很容易发生。在台湾有个综艺节目叫做二分之一强，是一个呢讲及文化差异的节目来的。这个节目呢就邀请了在台湾居住的外籍年轻男女，去到节目嘅里边咧，去讲一啲佢哋喺台湾居住经历一啲文化唔同嘅时候一啲嘅情形咁样样。咁喺节目里边咧，有佢哋所谓呢啲叫咧联合国型男，佢哋咧有七位经常参加嘅嘉宾咧，系嚟自唔同地方嘅年青嘅男士啊，咁称为咧型男咁样。咁讲及一啲嘅佢哋喺文化上边适应嘅一啲嘅趣事咁样。咁我聽到一啲嘅例子，我覺得幾有趣嘅。例如有一次，有一個嘅意大利嘅年青人啦，呢度唔知有冇啊？法國、韓國啊，呢次唔喺度啊。一個意大利嘅年青人，佢去到台灣做交換生， 乜读书啦吓，咁有个家庭系接待佢，系一个 host family， 一个咧寄宿家庭。咁啲家庭咧好好啊，愿意咧供应膳食，咁每晚咧都会煮晚饭咧俾呢个嘅意大利嘅留学生咧去享用咁样。咁意大利留学生咧每次去享用嘅时候都好开心，佢好欣赏家庭俾佢嘅呢个嘅款待，同时咧佢好多嘅意见提供俾嗰个煮饭嘅嗰个嘅女主人。佢谂住系一个礼貌，一个咧善意嘅事情。当佢咁不断俾意见嘅时候，佢发现到咧，佢每次俾完意见之后，嗰碟送菜咧，第二日就唔见咗噶啦。并且咧，喺佢不断俾意见之下咧，嗰啲送菜嗰个嘅变化越嚟越少啦，嗰个份量都越嚟越少。到一个地步，有一次佢嗰个嘅家庭就提议话，不如我哋出去食啦，好唔好啊？后尾先知道系咩情况呢？原来按照意大利文化咧，当你享用食物嘅时候咧，你提供意见系一种礼貌嚟嘅，即系你愿意同嗰个嘅主嗰人咧系即系合作又好咁样咧，你俾意见佢，让佢去改进佢嘅食物。而意大利人咧都好中意煮食，亦都好中意咧听取意见去改善佢嗰个煮食。让在双方有那个交流情况之下呢，让那个煮嘢的人呢能够煮出一碟好美味的送菜，好啱那个食客口味的送菜给他欣赏。这就是意大利文化。但是你都知道我们台湾人我们中国人就很不同，我们不是台湾人，但中国人台湾文化很不同。如果你去食嘢的时候给意见呢，就觉得呢啊你是不喜欢的。这个嘅家庭喺觉得啊，呢、这个意大利男生啊，呢样又唔中意，好啊，听日唔煮啦，嗰样又唔中意，啊，呢样又唔煮啦，到最后冇选择嘅时候咧，唯有出咗出边食。呢、这个就系文化唔同，有时好容易造成误解。又有一次咧，有个英国嘅人咧去探一个日本家庭，咁你知道日本家庭咧就要入屋除鞋噶嘛。即係英國嘅人咧，佢知道自己咧之前成日喺出邊行咗一日，好大汗淋漓，只腳咧好多汗咁樣。咁佢知咧一除鞋咧就會有臭味傳出嚟。咁佢就好唔好意思，佢唔希望咧佢入屋嘅時候咧就咧除鞋就臭到咧間屋咧都有佢啲腳臭味。於是就冇喺玄關除鞋，直行咗入去個客廳嗰度。效果如何？那個屋企嘅女主人咧，好嬲。日本人文化咧，你入屋唔除鞋咧，係好唔尊重。啲英國人就好有禮貌地解釋話：啊，因為咁嘅情況，我唔想咧我腳臭傳出嚟咧，令到你屋企咧唔舒服，所以我就冇除鞋。那個女主人聽完之後咧，就好諒解，跟住咧即刻咧唔知去邊度攞支嘢出嚟，攞支咧噴霧出嚟，有咩要佢除鞋噴腳？呢次到嗰個英國人唔高興啦，英國人咧佢唔知你知咩噴劑啊，又唔知裏邊有咩化學成分，咪噴我只腳，佢又好唔中意，又拒絕唔想噴。結果咧雙方就僵持，搞到好不快。呢兩個例子都係文化差異產生嘅情形，而好奇怪喺呢兩個例子裏邊咧，雙方都係懷著好意，係咪啊？一个想款待对方，一个想表示欣赏对方的食物，一个是想希望不会令对方难受，希望脚臭不会令对方不舒服，而另一个是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他们的家或者日本的文化，这样而宁愿提供一个方法给他喷，这样双方都是怀着好意。但在文化嘅唔同嘅情况、价值观唔同嘅情形嘅里边，竟然产生咗一啲嘅问题、一啲矛盾。呢个令到我谂到，原来文化差异系好容易造成人同人之间产生矛盾、产生问题。咁文化差异点样嚟嘅咧？下一点我想讲就系文化差异嘅起源。今日嘅圣经嘅经文就系一段咧，记载住文化差异起源嘅经文。喺创世纪第十一章里边一到第九节， 这件事的历史性，我今天不打算去长加这个的研究或者 去解释为什么，因为我想大家看到这，我想这说作者摩西他将这篇的事件记载的时候，他的动机主要不是说这件事的历史性有多可信，他相反地，他我想他的中心思想是说他想给我们看见当人类那个的文化那个的科技进步的情况带给人类那个灵命一个的负面影响。事件讲述当时是洪水过后，当时天下的人呢向东迁移去到一个叫做士拿的地方，士拿就是呢亦都是当时称为呢一个的巴比伦的地方，即是在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两条河中间那个地方，巴比伦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的想法，想起一座的城塔，这个城塔有人称之为巴别塔。我上次找一张的图画，这样我想这张图画都是或者将当时、那个、他们的那个想法表现出来，他想起一个塔呢是通到天的，他表示他们团结和合一。团结合一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你大家看完经文之后，听完之后知道神后来会阻止他们起这座的塔，究竟有什么问题？要明白问题所在，我们要明白究竟即是当时的人建筑城市和高塔的动机那个想法是什么。一座城通常是只有城墙的建筑物，将一些土地围住，让里面可以让人去聚居，有保护有安全。而一座塔通常是向上建筑，起到很高的，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而这两种的建筑方式在古代社会有个共通点，都是想炫耀人那个名字。例如我看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这里讲到当亚当的后的儿子该隐将亚伯杀了之后，后来他就被神惩罚，他就被放逐。在过程里面他生了个仔，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了孕，生了以诺。这个以诺就不是后来你看索世纪那个与神同行那个，这个是另一个，这个是该隐的后裔。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住自己的名他儿子的名字，即是以诺呢，就将那城命名。如果留意到创世纪那个的大纲的时候，你要知道呢，亚当夏娃的后裔有两个族谱，一个族谱就是那班犯罪的人的族谱，另一个就是那班是求告神的人的族谱。而该隐和以诺就是属于那班犯罪的人的族谱。这班犯罪的人的族谱他们有科技上的进步，懂得各样的文化上面的活动啊，制造乐器啊，制造一些器具咁样啊。而他们在这处，他们利用一些文化的进步开始建造城市。而很多时候用用他们的名字呢去为那些城市改名，目的是呢要传颂他们的名字。另外刚才讲到起塔是要向上起的，经文说他们想起一个城市和起一个塔，那个塔顶是要去到天上面，经文很强调要塔顶要通天，要达到天上面。这个表明他们的建筑动机是想能够去到与神同等。人去盼望去能够与神同等，这个的动机是出于骄傲，是出于认为自己比其他的一切呢 都是出色的，高一等的样。而骄傲想去到天上面与神同等，亦都是圣经记载魔鬼他堕落的原因。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讲，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这是讲魔鬼的，我要高举我的宝座与神的众星以上。经文里面众星 的字可以解读其他的天使，即是魔鬼要高其他天使与神同等。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个讲到魔鬼那种心态，哇，我要升到去与神同等的地位。而这一树这班天下的人，他们聚集在这个士拿的地方，想起一座高塔去到天上的时候，表示他们想透过人类那个成就呢，去到神那个位置那里。而这个塔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当时很多社会的塔呢，很多时候是用来敬拜，敬拜一个地方来的。學者發現很多時古代人起塔是一個敬拜 的地點，希望能夠起高一點，能夠更加接近神去敬拜神。例如這幅圖畫就是巴比倫他們敬拜他們的偶像馬爾杜克起的一個的神廟。這個神廟好像即是一個塔這樣，一個金字塔這樣，就讓敬拜者沿著樓梯走上去，在上面獻祭。而我们中国的天坛都是一个塔，目的是给皇帝在这里祭天。所以塔本身的建筑是离不开宗教 的关联，塔很多时候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所以当这班人他们说要聚集在这个地方起了城塔，要通到天上面的时候，他们是想去到一个与神同等的位置，他们想进行一些敬拜的活动。而他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呢？经文说他们想将他们的名去传扬天下，要将他们的名字去传扬天下，表示出他们要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去敬拜他们。因为名字往往是敬拜的中心。在但以利书二章二十节，但以利说神的名是应当被称重的，从紧箍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名字是在敬拜的过程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一个重要的目标来的。而这班人他们想起一座塔高到去天上，他们想与神同等，同时想他们成为被敬拜的对象。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班人的行动本身是和神的心意是刚刚相反。如果你记得我上堂所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神的形象表示人是按住神的心意创造，我们有神的形象。形象的字和偶像的字呢，经常是共用，就是形象的字可以被译成偶像的意思。而偶像的功用就是呢，是当古代人认为呢，偶像 是拥有那个神子的本质，可以让那个神呢透过偶像呢去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当初神去创造人的时候，是想我们是拥有他的本质，是想我们能够真的去代表神去完成神的工作。同时圣经叫神去什么？圣经叫人怎样？要遍满全地，即是我们要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去到不同的地方，整个天下，即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天地里面呢，去将神那个的本质彰显出去。但这说怎样啊？这说他们这班人所做的刚刚相反，他们不是散布出去，他们 在一起，在一个地方那里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散布开去，还是怎样？是一座高塔，要抬高自己。他们不要做神的代表，不要做神 的使者去传扬神的本身，他们要自己做神，他们要自己去取代神的地位，他们要自己成为敬拜的对象。所以如果你按照这里所描写的和前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时候那个的内容的时候，这说人的行为是刚刚跟神的心意相反的。这里是显示出人远离神，虽然洪水刚刚过后，当时人都应该是挪亚的后裔，挪亚是敬畏神的人，但是挪亚的后裔渐渐地他们随着文明科技的进步，他们可以有这个科技去起建造 大的城邑，建造高的城塔，但是用这些科技他们来到去抬高自己。时至今日，今日你都知道事件后来发生，就是神将他们的口音变乱，将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成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另外一样东西 都可以讲，刚才不记得讲，就是说后来就是当神将他们的口音变乱的时候，那个地方就称为巴别。巴别这个字的意思呢，按照古代 的另一个语言呢，就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但是按照古代另一个的语言，这个字的解释呢，可以解做上帝的门，即是同一个的串法，另外即是古代文字有时候很相似。另一个文字看这个字巴别，意思就是上帝的门。所以这里是作者很讽刺的，这个字按照不同的语言的解释有不同的意思，其他的民族看的时候，这班人想起一个上帝的门，起一座城塔去到天上面，打开道门成为上帝。但同一个字被神去使用的时候，成为了变乱的意思。所以这些文字本身其实很精简，意义很有层次，有讽刺 的意思，显示出人类那个的远离神的情形。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今天由于人有文化和言语的障碍，我们看不见人类有一个团结合一要成为神的现象。因为神已经将我们的口音变乱了，我们有不同文化，我们很难再合一去呢想成为神。但我们留意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无论那个国家是贫穷又好，是富有又好，那个民族是先进都好，或者落后都好，很多时都有独裁者出现。独裁者会出来会尝试去建立自己的权力，去控制他的同族。下幅图片大家看到，这个是北韩第一个的领导人的铜像，而北韩人就是今日成的铜像，而北韩的人就在他面前要去敬拜他。你会看见这些现象，一个共产国家会有，在贫穷的非洲的地方那些部落都会有，在亚塞俄比亚的地方，不是亚塞俄比亚，Samaria 的地方，那些军阀互相的打仗内战，要控制人民的粮食供应，建立自己的权力。所以这样东西不关乎你有几进步，不关乎你有几多的知识，有几有钱，这样是人的野心的表现。就算在神的用文化差异的围墙去尝试去控制之下，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人依然有这个野心不断涌现，尝试去揽权，尝试去控制。又或者在国际之间，就算很多的先进国家都好， 他们从事军备竞赛目的是怎样，想自己的影响力那个势力能够 是天下是 最高的，又或者尝试透过经济的竞争经济竞赛做到全球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影响力是冠于全世界。无论是国家无论是民族都企图是不断的向上去筹集权力，去建立自己的地位，建立自己的影响力。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地方一个建筑物，叫双子塔，双子星塔或者双子塔。有两个的大楼，大家知道这栋楼怎么起的，业主很聪明，他想尽快起完这座 的大楼，他就将一边的大楼判了给日本的承办商去兴建，另一边呢是给南韩的承办商兴建，好自然地两个国家就斗了，斗起得快，好结果好快这座大楼 就起完成了工程。但始终啲人都话，后尾都话日本系赢咗，日本嗰边系起快啲，同埋第二边嗰边咧系多啲工业意外。见唔见到啊？国际之间系好容易有竞争，系人嘅本性嚟。就算喺言语同系文化嗰个嘅局限之下，国家同国家、人同人之间系不断嘅竞争。人类竞争系我哋嘅嗰个好自然嘅本性。你想想，如果人之间是没有文化的分隔，没有言语的分隔，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时候，我们那种的权力的野心可以多大，我们可以认为自己可以取代神。神为了去改阻止人类这个行为，就从圣经说他从天上落来，人想向上去到天的位置，但是神说你想向上啊，哎，我都要落来看看你做什么鬼。神要降临到他们中间，他们想起座城，就将他们口音变乱，将他们阻止。所以文化差异这个现象，按照创世纪经文去看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因为人骄傲抬高自己远离神，神用这个现象去叫人卑微，叫人谦卑。既然是一个属灵问题，那个的解决方法也都应该是一个属灵方面入手的方法。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救赎和合一的关系。我看一看以下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当你看很多新约圣经的书信的时候，都经常是强调合一的教导，无论作者写信的对象那间教会是很属灵都好，或者是那间教会很多问题，很多即是纷争，很多的小圈子问题都好，圣经作者都经常提及合一这件事。合一 是新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这个合一很多时候是要跨越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这里那里基督徒本身，当我们 信神的时候，我们呢是跟从圣灵的引领，我们是 从圣灵受洗成为一个的身体，我们饮于一位圣灵，我们有圣灵在我心里面，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引导。当我们说是我们被圣灵引导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做主那个，我们最主要的责任是要去分辨出圣灵的意思和引领，我们是跟随神那个。所以这一点已经跟之前很不同，之前巴别塔事件里面人是想做大，我想去到天上与神同等，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是顺服圣灵的带领，而这样东西是让我们本身可以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一同去建立合一。再看看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三章26-28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那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住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第28节的经文从之前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是非常的相似，说到在主耶稣里面不分什么民族的文化的背景。而在这书保罗说我们怎样可以合一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呢，是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上一堂我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讲到圣经里面形象这个字除了是表达偶像和神子的关系之外，都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形象这个字是表达用在这个父子的关系当中。经文也讲过话儿子是拥有父亲的形象，所以这里帮保罗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即是说我们应该是似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应该有天父的形象，因为我们是他的仔。怎样做到啊？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个个都学主耶稣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学他的样式的时候，就自然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书讲到说我们要合一的时候，活出神的样式是一个关键。我们要合一的时候是要靠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教导，活出神那个的榜样，达至合一。最后加拉太书以弗所书12-14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一讲到人信主之前那个境况，我们没有救恩，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这书如果你看回前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书保罗是向一班外邦人讲说话，你这班外邦人靠着信耶稣基督和犹太人已经合一了，两下的墙讲到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已经被拆毁了。而这书强调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因为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除了去亲近神之外，亦都要去建立一个跨越民族文化障碍的和睦相亲的关系，和睦的关系。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经常将个人得救、救恩和一种跨种族的合一是相提并论。这样令我们看到，当我们看人性，刚才看人性那种民族间的竞争很自然的事的时候，特别在美国这几年很多歧视的事情、民族之间不和谐的事情，虽然这个国家很鼓吹平等 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但是我们发现到，当不同的民族在一起居住的时候，是很难和谐共处。我们可以做到共存，但我们做不到合一。但是圣经多次的强调，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要竭力去达成一个跨民族的合一，这个是救恩可以达成的事情。所以从以上的经文，我看到多元合一的意义有三方面。第一，多元合一是神起初创造的心意，万族一同活出神的形象，在全地彰显神，这也是耶稣再来时的景象。披戴耶稣基督的信徒来自万国万族去迎接耶稣的再回来，这个是救恩要达成的目标。第二，不同文化的信徒合一是基督教一个最有力的见证。当我们看见人的能力，刚才讲过美国靠着法治、靠着政治制度、靠着基于基督教的宪法，希望达到能够不同的人去和谐相处的时候，很困难。但圣经讲到给我们，凭着救恩的能力是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做到不同的民族的信徒和谐相处的时候，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告诉人们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是最可信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是有能力的。第三点，传福音的大使命不单止关乎是个人个别的人他们永恒的命运，我们传福音是造福人类那个整体关系。我们是将一件人类不可能的事情怎样去成就跨文化跨族裔的合一，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将它成为有可能。这些的意义我都讲得很伟大，但是怎样成就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些什么的内容，有些什么的原因可以是达成这些事情？刚才开头时讲过两个例子，讲过那两个即是日本人去，即是意大利人吃东西的例子，去台湾，同埋嗰个嘅英国人去作客日本人嗰个例子嘅时候，我讲咗一个嘅情况，就係话双方都系善意嘅，双方都系愿意去表示友善，愿意去同对方接触，愿意去同对方沟通，但喺文化差异嘅情况之下都造成矛盾。即係话当不同文化相处的时候，问题和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无论双方的动机是好或者不好都好，是很难避免。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不同文化合一，那个重点的关键不是说要避免问题产生，而是说当问题产生之后，当矛盾出现之后，怎样处理，怎样解决。而我们基督教的救恩给我们有一个很强有力的帮助去面对这些的矛盾和问题，是什么？第一，我们的信仰提醒我们，我们每个都是罪人，因为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很大基础，个个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信主的人第一步就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如果这一点你真的认同的时候，当有人去得罪你，有人去误解你的时候，就算个错在对方都好， 你有冇你有冇权去斥责佢啊？冇，点解啊？就算对方犯错都好，只系表示对方同我哋一样，都系罪人。即系佢做错咗之后，都同你应该更加相同啲添。我又系罪人，佢又做错咗嘢，大家都系咁高咁大。而另外一样嘢，我哋唔好忘记，就系当我哋去得救嘅时候，救恩主耶稣救恩系无条件俾我哋。即是说当我们是无条件去领受神的帮助拯救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无条件的愿意帮助别人。当神是无条件的将我们宽恕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无条件的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两个救恩的基础让我们是没有藉口。当我们同人家是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不去全力以赴的将问题解决。而这两点是基督教很独特的教导。当你有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试过同人说要认罪啊，几不受欢迎。这世界有多少宗教是要提倡人人都是罪人的？这个世界有哪个宗教去叫那些人 去呼吁人去认罪的？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出去报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叫人认罪是几咁不受人欢迎。但基督教它是这样不断叫人认罪，希望人去得救。因为基督教很特别独特的地方，同时基督教很提倡无条件的救赎。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已经愿意相信他？不是。当我们没有任何表示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是钉上十字架，将救恩成就放在我们面前，去等候我们去领受。不用说我们、要去做出什么承诺、哎、我会是跟从你的，你钉十字架啦，这样。救恩的成就是在神的完全主动愿意无条件之下是为我们成就。基于这两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当其他当同其他的信徒相处的时候，如果有文化的差异造成一些误会，我们是没有藉口不去尝试去宽恕和复和。因为宽恕和复和是我们无条件的是去从神身上领受回来的。所以基于这刚才的经文，基于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遇到其他不同堂会的弟兄姊妹，有机会的话，一同的去有相交的时间，一同去团契的时间，一同去敬拜的时间，是应该看为宝贵，是彰显出我们这个的信仰，这个的救恩是如何的独特，如何的有能力。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当教会的领导长执去思想一些联合聚会的时候，都会说、啊、弟兄姊妹不喜欢翻译，不喜欢听翻译，吸收不到，或者是、言语上面的障碍，或者某些崇拜形式、不习惯，某些诗歌不适合，而让我们教会里面的联合聚会是逐渐的减少。当我们减少这些联合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减少了一些去见证我们的信仰是如何独特的机会。这样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盼望我们，即是盼望这一篇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去看见这些的行动。哇，要这么多堂会合一，接下来我们暑假会有一个希望搞到成功的一个的全教会的旅行。一讲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大家都头痛，大家一起去旅行有什么好做啊？但领事都要讲中文、英文、国语、英文，讲三个语言。有游戏的时候呢，会被指示要讲三个语言，跟住大家呢可能都觉得好麻烦。呢啲嘢呢就节奏好慢，讲三个语言之后呢先知点玩，咁样玩嘅时候呢又唔知会即係会点样咁样。但係当我哋明白合一嘅意义之后，我哋去尝试发掘合一当中的好处，合一所能够做得到是我们信仰独特的表现的时候，是有它的价值所在。所以接下来教会很多的，有些我们有乒乓球 的比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 想参加，我都想参加，但是我都提醒自己，参加的时候不要只是顾着赢，反而是一个机会跟其他堂会的弟兄姐妹见下面，打个招呼，打球的时候握下手，赢输不重要，最重要是藉此机会进一步的接触。据我所知，今年的乒乓球比赛一开始报名之后一个礼拜，已经有华埠英文堂已经有七个的青少年报名参加了。你想想啊，你的小孩跟他们的小孩一起打乒乓球的时候，你提醒一下你的小孩报名的时候，除了赢之外，跟对方认识一下，进一步沟通、接触、建立关系，慢慢有人看到基督教信仰有些事做得到，是平常人的方法做不到的，这样是一个很好见证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教